好，那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个第四篇的导言背讲。好，那我们是不是在进入这一篇之前，我们翻到这个第30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命记的8章7到9节。然后如果翻到了，请弟兄们读第7节。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川有泉有源，从谷中和山上流出。好，姊妹，第8节，
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那地有出油的橄榄树。有
第9节，一起，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你必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好，弟兄，在这一篇第四篇的开头，他有一段开头的话，说到在美地上的丰富呢，有4种类。第一类呢，就是第7节的水。那第二类呢，是第8节前面的这个小麦到橄榄树的植物。然后呢，第3类就是第8节后面的有蜜，就是动物的供应。那第四类呢，就是矿物，就是在第9节的后面有石头、铁、山和铜。那第二个说到呢，这个美地上这4类丰富的供应呢，就说出我们对基督的经历需要有进展。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就享受美地上的水，就是那灵做我们的供应。但这样的供应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往前，我们需要享受扎实的食物，就是什么呢？就是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和橄榄树。我们需要享受这个扎实的食物，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享受奶和蜜。但是呢，这些食物只是为着我们的供应而已，我们还需要再往前去享受更扎实的供应。是什么呢？就是第四篇告诉我们的矿物。Amen。 这个矿物呢，并不是为着我们的需要，乃是为着神的需要。神把以色列人带到美地上，一面要他们具有美地并享受美地的丰富，但另一面也是为着神的需要。神需要在美地上得着他的殿，产生他的国，所以神需要以色列人在那里享受矿物，带进建造，并且与仇敌征战，他们能够具有美地，并且在那里产生带进神的国。所以在这我们看见，我们享受第三篇一切的丰富，就有一个结果，使我们生命成熟，而能够享受第四篇的矿物。所以可以说，矿物呢，是我们享受第三篇一切这个食物的结果。我们越享受这些食物的供应，我们就越能够有份于建造，越能够有份于这个征战。Amen。那这里呢，这个生命记8章9节就告诉我们，这个矿物呢，总共有4面，有石头、铁、山和铜。阿们。好，那我们是不是跟身旁的同伴，我们就两对用灵对读这个一到四大点。好，那这个第四篇的这个纲要呢，思路是很简单的，就是呢，第一大点就告诉我们，这个石头、铁、山和铜，它们的功用是什么？它们的功用是为着建造，并为着征战。那第二大点跟第三大点就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来经历这四样的丰富？好，我们如何经历石头和铁呢？如何经历这个山和铜？那我们经历了这四样丰富之后，就有个结果，我们就预备好能够来到第四大点，就是能够征战。你们，所以思路很简单，第一大点是说到这四样这个矿物的功用，那第二跟第三就是我们如何来经历这些矿物，那第四大点就是我们经历这些矿物的结果，我们能够起来为神征战。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一大点。好，那我们请一同宣读第一大点的第一中点。建造与征战总是并行的，我们若要建造就必须准备征战。好，在这个第一大点我们要看见呢，这些的材料呢，一面是为着建造，但另一面呢也是为着征战。什么时候有建造，什么时候就会有征战。建造和征战总是并行的。好，在这里呢，弟兄他给我们引这个尼希米记的四章，在这个四章的一节，哦，这个纲目上没有，他这里说参巴拉听见我们建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太人。然后呢，四章七节就说到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实图人听见耶路撒冷城墙修复的工作有进展，破裂的地方开始堵住，就甚发怒。所以这我们可以看见仇敌是因着建造他就起来攻击，这个没有建造仇敌他就不会有任何的动作。所以呢，这个撒旦呢，他不在意我们享受美地有多少的丰富，他只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起来建造。当我们有建造他就发怒，他就要来攻击。这说出什么？他是害怕的。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来一同宣读尼希米记四章十七节。建造城墙的，扛抬重物的，都佩戴兵器，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弟兄姊妹，仇敌有攻击，但我们要怎么样呢？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我们一面要有份于召会的建造，另一面我们也需要预备好来征战。Amen。所以我们要看见建造和征战是并行的。那我们从新约也可以看见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第一中点下面的引经。在以弗所书的二章，我们先看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好，这里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得把建造圈起来。”然后呢，后面就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这里就这个讲完建造，就立刻出现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感谢主，这个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建造起来的教会。所以一面我们建造需要预备好征战，但另一面呢，我们有建造，我们就能够起来征战。然后呢，在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十一节，这里说，在他里面全房连接一起，长成在主里的圣殿。然后呢，二十二节，我们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成为什么呢？神在灵里的居所。好，所以这个以弗所书的这里呢，二节到四节这边的已经都给我们看见建造。然后呢，到了以弗所书的六章一开头，这里说到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得着加力。好，十一节我们一起读，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使你们能以站住，抵挡魔鬼的诡计。弟兄姊妹，军装是为着什么呢？是为着征战。好，所以呢，以弗所书的前半都说到我们需要建造，但是到了末了的话，保罗提醒我们需要起来征战，我们需要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得着加力，穿戴全副的军装起来征战。所以这我们就一再的看见建造和征战是并行的。那第二重点呢，说到我们要为着建造，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材料。为着征战，我们需要兵器，这些全靠什么呢？石头、铁、山和铜。Amen。 所以呢，弟兄在这里他就有个负担，说到我们到底是经历怎么样的一位基督呢？我们是经历这个无花果树的基督吗？它是甘甜的，是我们的满足，还是我们经历的基督是铁山河童呢？弟兄这里鼓励我们，需要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需要往前。我们没有办法用小麦大麦来建造，我们也没有办法用无花果树葡萄树来征战。我们需要经历铁山河童，我们对基督的经历需要更往前去。所以弟兄在这里的负担就说到，我们需要更经历基督，我们不要满意于我们对基督的享受，我们需要更往前去。 Amen。 好，那我们来再来这个复习一下这个第一大点，很简单， 说到石头、铁、山、河、铜的功用是什么呢？是为着建造，并为着征战。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第一终点，我们看见建造和征战总是并行的。我们要有征战吗？就要预，要准备好征战。那在新约里面呢，马太福音16:18，还有以弗所书都给我们看见建造和征战是并行的。那建造和征战需要材料，也需要兵器，这些全靠什么呢？石头、铁、山和铜。阿们。好，那我们接着来进入这个第二大点，好不好？那我们就请弟兄姊妹和身旁同伴两两对读一下第二大点和一二中点。Amen。 好，那第二大点，我们要看见我们如何来经历这个基督呢？它是石头，其中是石头是铁的地。这里呢，我们要看见基督他就是石头，他也是铁。那第一终点呢，说到基督他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意思是基督是为着神建造的材料，这个建造完全出于基督。那在这里呢，这个弟兄他给我们看见这个圣经中有一条石头的线，好，弟兄列了许多的经节，那我这个很快的和弟兄姊妹们分享。好，这个旧约有八处，第一个是创世纪的2:12，那里说到河内有三样的材料。好，那还有创世纪的28:18，这是雅各所整的石头，他把它立作柱子。然后呢，是出埃及记的17:6，这里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就流出活水。然后呢，是出埃及记的12:21和12:21，这里说到大祭司的衣服上，这个以弗德上面有两颗 红宝石，刻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还有那个胸牌上面有12个 Amen 这个宝石。然后呢，后面是以赛亚书的8:14，这里说到基督是那个绊脚的石头，也是敌人的磐石。然后呢，是以赛亚书的28:16，说到基督是宝贵的房角石。然后呢，最后两节是撒迦利亚书的4:7，说到基督是顶石。然后呢，3:9是说到基督是那石头上有七眼的一位。好，那这个旧约总共有八处，那新约呢，总共有10处。好，这个约翰福音的1:42，这里是主耶稣转换彼得的名字，他说你不要再叫西门，要叫基法。然后呢，接着是马太福音的16:18，就是我们刚刚有读的，就是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然后呢，是使徒行传的4:11-12，说到基督乃是我们的石头救主。然后呢，有林前3:11-12，说到我们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教会。然后10:4，说到基督是我们随行的灵磐石。然后呢，接着有彼得前书的2:4-5，基督乃是活石，我们到他跟前也就像活石。然后呢，最后有启示录的2:17，这个基督要赐给我们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还有4:3，那个坐在宝座上的样子，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然后21:18，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是用碧玉造的。 Amen。 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一条石头的线，给我们看见这个石头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就接着来看一下这个石头，这个第一终点的小点。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终点后面的引经，我们翻到42。好，我们请弟兄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4:11-12，它是你们匠人所精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它以外别无拯救。好，我们读到这里。好，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基督他作为石头，他是来做我们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他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乃是为着他的建造。他拯救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做成他的建造。怎么能够看见这事呢？我们请姊妹们读彼得前书的二章四到五节。
你们来到他这为人所弃权，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砖前。
Amen。
就像活石
是
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
Amen。
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
阿门。感谢主，主耶稣他是石头救主。他拯救我们是为了把我们建造，把我们做成他的建造。那他如何做这事呢？他自己是那个活石，他就是那个神建造的独一材料。然后呢，我们需要来到他跟前，我们就怎么样呢？也就像活石，他不仅拯救我们，他还要把我们做成石头，为着他的建造。所以呢，主耶稣自己是这个建造的材料，我们到他这里来，我们也被变化成为建造的材料，为着神的建造。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主耶稣他是石头救主，他拯救我们是为着神的建造。他也需要我们来到他这里，我们就要被变化成为活石，能够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好，那我们请弟兄们读一下这个第一小点。石头在圣经中是重大的项目。好，姊妹们 A 小点，神用泥土造人，因此同一个人是
泥土人。
好，弟兄们 B 小点，在基督里神亲自来做人，这人是石头人。好， C 小点，姊妹在圣经末了有一座
石头。
好， B 小点，我们一起，圣经开始于泥土人，祭司以石头人，完成于石头城，这是神的经纶。弟兄姊妹，我们被造，我们都是泥土人，但是主耶稣来，他乃是石头人。这位石头人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需要依靠他得拯救，他也要变化我们，把我们建造在一起，成为石头城。这乃是什么呢？神的经纶。阿们。好，那我们一同读一下这个第二小点，基督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那一位，他是石头救主，坚实刚强可靠。 Amen。 我们是泥土人，我们需要这位石头人做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一位，他是我们的石头救主。但如何产生这个石头城呢？就需要有第三小点，我们一同读，基督和信他的人都是为着神建造的石头。不仅主耶稣是石头，他要把我们做成石头。他如何把我们做成石头呢？乃是借着变化我们。如何来变化呢？就是下面的 AB 两个小点，我们请弟兄们读 A 小点，我们在基督里并借着基督成为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好，姊妹们 B 小点，我们正在变化的过程中，好使活石基督构成在我们里面，把我们
做成活石，为着神的
殿。 Amen。 基督他是石头救主，我们在他里面并借着他，我们就也成为活石。 Amen。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在成为活石的过程中。这个过程是什么呢？主耶稣要把他自己作为这个石头的材料构成到我们的里面，这个就是变化的过程。那如何让这个过程这个发生呢？好，下面的引经就是说这个罗马书的十二章二节。好，这里说到不要模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因此我们如何被变化呢？是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心思的更新是我们得变化的基础。我们如何心思得更新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思置于我们的灵里。我们越把我们的心思置于灵里，我们就能够心思得更新，我们就被变化。那这个变化的结果呢，就是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十八节，我们被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Amen。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我们这一周早晨都来这里享受导言被讲，我们把我们的心思置于我们的灵里，我们越讲主的话，我们就心思就越被更新，我们就怎么样呢？越被变化成为活石。好，所以呢，第一小点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乃是泥土人， 基督他来，他乃是石头人，他是我们的石头救主，是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一位。他不仅拯救我们，他要把我们做成活石。如何把我们做成活石呢？是借着变化，他借着把他自己做成建造的材料，构成到我们的里面，把我们做成活石。你们好，那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就彼此对讲一下，用这个火讲好不好？讲这个第一小点。接着来看这个第二终点，我们是不是一同读一下第二终点？铁表征权柄。好，我们怎么知道铁是权柄呢？好，在这个下面的已经诗篇二章八节，第二篇九节，这里说到你必用什么呢？铁杖打破他们。然后呢，启示录的十二章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就是将来要用什么呢？用铁杖辖管万国。好，所以我们要把铁杖圈起来。好，这里呢，铁和杖是一起说的。那杖呢，就是说，就是表征这个权柄。所以呢，铁也可以表，就是表征基督的权柄。好，那这个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征战了。这个铁它是表征基督的权柄呢，是为着属灵的征战。那这个权柄呢，是在哪里呢？我们如何能够得着这个权柄呢？我们要看这个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八节。好，这里我们一同读哦。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好，主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他钉死复活之后向门徒所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什么时候得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呢？是在他复活之后。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权柄乃是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得着权柄吗？我们需要在基督的复活里面。然后呢，在旧约也有这样的预表，就是亚伦发芽的杖。这个亚伦的发芽的杖呢，就给我们指明呢，这个权柄乃是出于复活。没有复活就没有权柄。 Amen。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下面的小点。好，我们请弟兄们读第一小点。属灵的权柄总是在复活里的，所以我们要有权柄，就必须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有没有这个非常的清楚？权柄总是在哪里呢？在复活里。我们要有权柄，就必须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那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这是关键。我们来看罗马书的六章五节，我们一同读哦。我们落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也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Amen。 我们要在复活里吗？我们就需要在基督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我们就也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所以呢，我们如何在复活里呢？我们需要经历基督的定时。在信息中弟兄告诉我们，复活不是天然的生命。复活呢，是我们不照我们天然的想法生活。复活也是我们不照着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来过生活。复活是什么呢？我们要将我们天然的口味、天然的生命能力放在一边，就是要将它致死，我们就自然而然会被带到一个另一个范围，就是复活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要如何在复活里呢？我们需要天天经历基督的死。我们越经历基督的死，我们就越在复活里面。Amen。 好，那我们来请姊妹们读这个 A 小点。我们若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行事为人，就有权利支取他的权柄。 好，在这里呢，这里说到我们要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行事为人。这边引经呢，他以这个林前的五章三节到五节。好，这个三节说，这个是保罗他说啊，我身体虽不在你们那里，灵却与你们同在。我已经审判了行这样事的人。我们把这个灵圈起来，还有审判。然后呢，四节他说，就是当你们和我的灵聚集的时候，在我们主耶稣的名里带同我们主耶稣的能力。五节他就说，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虽然不在哥林多教会那里，但是他的灵却与他们同在，他也审判那些这个行不好事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如何运用基督的权柄呢？他乃是在灵里。保罗他有一个灵刚强到一个地步，他虽然人不在那里，但他却能够运用基督的权柄审判那些该审判的人，甚至将这样的人交给撒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要在复活的生命里行事为人吗？我们需要操练运用我们的灵。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照着我们天然的口味和想法，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需要操练在我们的灵里。我们越在灵里，我们也就越在复活里面，我们就能够支取基督的权柄。好，我们接着请弟兄们读 A， 这个 B 小点。我们若是活在基督里的石头，就自动有份于基督的权柄。好，这里很清楚，我们要有份于基督的权柄，我们必须是活在基督里的石头。我们必须是一个活在基督里的人。我在预备的时候就很宝贝，我们是一个活在基督里的石头。但是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把我们从这个基督里带出来。弟兄姊妹，石头会不会说话呢？很多时候是不会说话。这个最近有在生活中，这个姊妹常会问我很多事情，然后我都不会很快的回答他，他就常会觉得为什么你都这个，不赶快回答我，然后我就觉得，我最近就是这样，就是姊妹问我很多问题，我就要常常问主啊，我要怎么回答我的姊妹？也回答错了，他的反应会不一样。那就很宝贝，我们需要经历活在基督里，我们需要做石头，对不对？不要太快的说话。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出于我们天然的生命，可能是出于我们天然的口味。我们需要怎么样呢？做一个活在基督里的石头，我们就能够有份于基督的权柄。好，那 C 小点我们一同读。教会的权柄完全是在复活里，教会的权柄乃是在于圣父知道什么叫做与基督同定并活在复活里。你们这里他说到权柄是什么呢？是教会的权柄。权柄并不是我们个人能够取用，我们需要怎么样呢？这个在身体里，需要在教会里来运用这个教会的权柄。所以他下面的引经呢，这个马太福音的18章18到20节，好，在这个9节他这里说到，我又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在他们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谐一致，然后呢，都必从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得着成全。这里是说到两个人，因此我们要取用这样的权柄，我们需要有两个人，我们需要有同伴，我们需要在身体里一同支取这个基督的权柄。然后呢，这些人需要怎么样呢？知道自己，知道什么叫做与基督同定并活在复活里。所以这我们看见这个铁呢，它是表征基督的权柄，这个权柄是在复活里，我们要取用这样的权柄也必须要在复活里，就是要在基督里，我们需要认识与基督同定并活在复活里。那我们若这个取用基督的权柄，我们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第二小点，我们一同读。我们若能运用基督的权柄，我们就有安全和保护。怎么能够看见这个呢？在这里引生命记33章25节，这边说你的门栓是什么呢？是铁的，是铜的。这个门栓它就是为着这一个家的安全和保护。那这里说到门栓是什么？是铁的，就说到这个权柄的结果，我们支取基督权柄的结果，我们就能够有什么呢？安全和保护。 这乃是为者征战。哦，所以这个第二大点给我们看见两个丰富。第一是什么呢？石头，石头乃说到基督他是这个石头救主，他要把我们变，也把我们变化成为石头，是为着神的建造。那另一面是说到铁，表征基督的权柄，这个权柄乃是在基督的复活里。我们需要这个什么什么，我要经历与基督同定，并活在复活里，而取用这个权柄，就有一个结果，我们能够有安全和保护。阿们。好，那我们就接着进到这个第三大点，我们是一同宣读第三大点。我们需要经历基督为挖红的地。阿们。好，那我们就请这个弟兄姊妹和身旁同伴两两对这个对讲这个第一中点和下面的小点。那这个第一终点，我们要看见这个基督，他乃是这个他这个山呢是表征复活和升天，就是表征复活升天的基督。基督在他的复活升天里，把他所完成的、所达到的和将要做的一切传输给教会。而他所传输这许多的丰富里面呢，有一些这个丰富呢是为着征战，所以我们要看见呢、山他表征复活升天的基督。乃是为着他的分事。好，我们来看哦，他怎么说到这件事呢？我们先看上面的引经，这个以西结书34:13。好，这里后面说到呢，这个要引导他们归回自己的地，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在那地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好，在这个。这里呢，13有一个注解，注意，他就说到这里的山呢，就是预表复活并升天的基督。好，所以呢，所以从这个注解，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山它就是预表复活升天的基督。那复活升天的基督，他在做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小点下面的引经，这个以弗所书的1:19-21，我们。请弟兄们读19，以及他的能力，
向着我们这
信的人，照他力量之全能的运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姊妹们，20，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叫他诸天界坐在自己的右边。Amen。这个19他说到他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那这个能力是什么呢？20就说这个能力就是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这个能力是什么呢？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叫他坐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右边。这个能力就是使基督复活升天的能力。这个能力如今怎么样呢？是向着我们，并且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基督他是复活升天的一位，如今他在天上正把这个复活升天的能力，复活升天的能力向我们传输。基督把他所完成、所达到的一切传输给我们，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好，这个也是在以弗所书的1:23，这里没有引。23说什么呢？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基督他是复活升天的一位，把他的能力传输给我们，目的就是要建造教会，把我们做成他的身体，把我们做成他的丰满。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山就是表征这个复活升天的基督，他要把他的能力传输给我们，乃是为着建造。那在这个基督他所传输给我们的能力里面有三样的丰富哦。那是在这个第三小点说到的，这里是引这个4:8。好，我们是不是也我们哦？这个4:8呢，这里说到，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从利巴嫩来。好，这里的利巴嫩呢，就是这个预表这个升天。然后呢， 后面就说与我一同从利巴嫩来，从亚麻拿顶，这个亚麻拿意思就是呢这个真理实际的意思，所以呢这个亚麻拿就是指三一神的实际，然后呢从士尼尔意思就是软的甲胄，这个征战呢需要穿硬的这个军装，但是这里是软的甲胄，表征仇敌已经被击败，胜利已经赢得了。然后呢黑门顶它是意思就是毁灭的意思，就是毁灭仇敌的意思，所以呢在基督的升天里面，他传输给教会有这三样的丰富。第一是什么呢？在升天里面有实际，有得胜，以及毁灭仇敌。我们在这样的丰富里面就能够预备好征战。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呢在这里生命记八章九节是说到山内可以挖铜。我们怎么知道山内可以挖铜呢？在这里引了以弗所书的六章十节，我们可以翻到前面这个第41页就有引这个以弗所书的六章十节，在上面这里说到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得着加力。这里呢这个加力这里有一个注解，他就说到这里的加力，这个加力的原文呢与这个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九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靠他力量之全能的一章十九节是他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这里的加力和那里的能力这个是同字根，意思是什么呢？这里我们所得着的加力就是基督复活升天的能力。然后呢十节说到我们靠着这个力量得着加力，十一节就立刻说到什么呢？要穿戴神全副的军装。所以呢这里的加力是这个复活升天的能力，然后呢我们靠着这个能力，十一节我们就能够穿戴神全副的军装。所以这里的加力是什么呢？三，军装就是铜。我们怎么知道军装是铜呢？我们再翻回到第44页，跟得上吗？好，这个44页第三大点下面的领经，撒母耳记上17章5到6节，这里说到哥利亚 他所穿戴的军装，头戴的是什么呢？铜盔，身穿铠甲，铠甲是铜的。第六节，腿上有铜的护筋。 Amen， 护筋。 Amen。 所以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所穿戴的军装是什么做的呢？铜做的。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在基督复活的升天里得着加力，我们就能够穿戴神全副的军装。这个军装乃是铜所表征的，所以我们乃是在山内可以挖铜得着这个铜做的军装。那铜表征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三重点，铜表征基督的审判。好，那 Amen。 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小点，他说到基督工作的行动是闪耀。然后呢第二小点我们一同读，基督的脚好像明亮的铜，表征他完全且明亮的行事为人，使他够资格实行神圣的审判。所以在这里这个一二小点，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在地上的生活行动有他的脚所表征，他的生活行动是被神炼净过的，也是被神试验过的，甚至他在地上的为人生活也被仇敌和人类所试验过，这都证明主是完全明亮合格的一位。所以呢铜告诉我们基督他是那位完全的，是明亮的，是合格的。这样的一位他能够来做我们的保护，他能够做我们的军装，为着我们的征战。有时候当我们遇到仇敌的攻击的时候，我们若凭着自己我们能够得胜吗？是不能的，因为我们是不完全不明亮也不合格的。但是我们需要看见基督是这样的一位，他是同人，他是完全明亮且合格的一位。 Amen。 好，那我们一同读一下第三小点，应用基督做头，就是看见他是完全的一位，发光的一位，是受试验并被见证的一位。有什么我们需要应用这位基督，他是完全的一位。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经历他做头，取用这个完全的一位做我们的遮盖。Amen。 所以呢这个 AB 小点都说到基督这、啊、 A 小点说，基督这受试验被验证的一位是完全光明照亮的一位，他是我们的什么呢？遮盖。我们需要应用这位完全光明照亮的一位做我们的遮盖。你们好，那这样就很清楚了哈。你们好，那我们接着来进到这个第四大点。你们，那我们是不是跟身旁同伴两两对读一下第四大点，还有一二三终点？好，那这个第一终点到第三终点是说到这个神的吩咐。那这里的，我从第四大点开始啊，它的引经都是说到这个，从这个约书亚记，约书亚记。这个前面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个旷路的丰富，我们就被预备好，能够起来征战。我们就，所以呢，在这里的第四大点，他说我们这里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哈，就是。中间这里说到，我们当基督徒中间有了成熟的生命，神居所的建造得以进行，也能打属灵的仗。我们把这三个圈起来，就是成熟的生命、神居所的建造，还有打属灵的仗。有没有？我们经历了美地上这个食物，我们就能够有这个成熟的生命。然后我们还需要往前再经历这个矿物的丰富，我们就能够有份于居所的建造，也能够打属灵的仗。好，那这里的第四大点呢，它出处是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的第十四篇。好，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呢，这个五六七八篇就是说到美地上的丰富，然后到了第十四篇就说到我们要进入美地，就说到我们需要征战。那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呢，就是一二三重点，这一说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总共有三方面。好，第一方面呢，就是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去取得美地。好，这里的引经是约书亚记一章三节，我们一同读哦。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俩。好，在这里呢，可以再加一个引经，就是一章二节。一章二节说到呢，这个他吩咐耶和华神吩咐以色列要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这个地呢，神已经赐给以色列人了，但是呢，他需要以色列人这个到那地，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他们。这里说到神第一个吩咐是要我们去取得美地，我们需要与神合作。然后呢，第二方面是我们需要领悟。好，这个二终点的后半说到，我们需要领悟征战的不是我们，乃是谁呢？神与我们同去，并为我们征战。所以神吩咐我们去取得美地，他也要我们领悟是他与我们同去，并为我们征战。然后呢，第三方面，神吩咐约书亚，在这个一章八节，第三终点的一小点。好，这里说到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默想。这是神对约书亚的吩咐，要他怎么样呢？被神的话占有，并让这话占有他。Amen。那在这个一章的后半呢、啊，这个里约书亚他一面接受神的吩咐，他也吩咐以色列人要一同前去征战具有美地。然后呢，当以色列人听见约书亚的话吩咐之后呢，他们就回答这个约书亚，就是二小点下面的引经，约书亚记一章十六节，这里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好，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以色列人与约书亚是怎么样呢？同心合意。然后呢，在十七节后半，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去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好，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以色列人不仅与约书亚同心合意，他们也与神同心合意。然后呢，这样就有一个结果，就是第三小点，以色列人就成了团体的约书亚。Amen。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见，我们这个在以色列要去聚荣美地之前，神对他们有三方面的吩咐。第一方面是要他们去聚荣美地，神把美地赐给他们，但是神吩咐他们要去聚荣美地。那这个去聚荣美地又需要征战，谁来征战呢？是神为他们征战。那神如何为他们征战呢？神就吩咐约书亚要被神的话占有，被神的话构成，乃是神的话为他们征战。那这样的就有个结果，就是以色列人与约书亚并与神同心合意，以色列人成了一个团体的约书亚。 Amen。 那这个是在这个约书亚记的一章，神对以色列人三方面的吩咐。然后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到这个后面，请弟兄们读第四终点。以色列人在基督的死里埋葬，然后在基督的复活里复活。姊妹们读第五终点，要具有美地，我们需要对付肉体，享受主的筵席，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
做美丽的素材，
看见基督做我们的
元帅的形象。
Amen。 这里是以色列他们在进入美地和征战之前的预备。好，这个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第一篇，他说到进入美地的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什么是第二代呢？表征新人。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美地，就需要怎么样呢？成为新人。他们如何成为新人呢？就是第四终点说的，他们需要在基督的死里埋葬，然后在基督的复活里复活。以色列他们借着经历与基督的同时，与基督的同复活，他们就成为新人。所以呢，以色列他们要具有美地，就有一个预备，他们要预备什么呢？成为新人。那如何成为新人？就要经历基督的同死和复活。那这里是引第四终点，是引这个约书亚记的第四章。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引经，四章三节。好，这里说以色列人要选十二个人，从这个约旦河中取十二块石头，带到美地上，放在那里。这个石头它是从约旦河里拿出来的，然后带到美地上，这就是表征什么呢？从死里复活，成为新人。然后呢，我们再翻过来，约书亚记的四章九节。然后呢，还要另外取十二块石头，从美地上带到约旦河中，留在约旦河里。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旧人。这里的时候是预表我们的旧人留在基督的死里。好，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他们要去征战，第一个预备是他们要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在与基督一同复活，他们能够成为新人。好，这是第一面的预备。然后呢，第五重点是进一步的预备。好，有四方面。好，这个第一方面是什么呢？对付肉体，在约书亚记的五章二节。好，这里后面说到，你要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好，这里的割礼呢，就是对付肉体。那这里的对付肉体意思就是，我们要第一小点告诉我们，这里的对付肉体就是要将基督的死应用于我们的肉体。好，那如果弟兄姊妹去读这个，在这个生命读经呢，他这里不仅是将基督的死应用我们的肉体，他是前面有一句有一个形容词，他说要不断的。要不断的将基督的死运用于我们的肉体。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他们前面已经经过了约旦河，实际上他们与基督同死了，但是在经历上、实行上、应用上，他们需要不断的运用基督的死，运用基督的十字架在他们的肉体里。好，所以呢，实际上我们都与基督同死，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运用基督的死。那我们这样运用死的，就有一个结果。好，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享受主的筵席，是在约书亚记的五章十节。五章十节后面说，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然后呢，这里的逾越节第二小点告诉我们，就是预表信徒赴主的筵席，然后呢，纪念主做他们救赎主和救主， 所以我们经历基督的死会有一个结果，我们能够享受主的筵席。我们越享受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就越享受主筵席的供应。然后他们不仅享受这个逾越节，他们再到第十一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什么呢？那地的出产，好，就是享受包罗万有基督做美地的出产。那他们享受美地的出产，有一个结果就是十二节，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当日玛拿就怎么样呢？止住了。以色列他们吃玛拿是不需要付代价的，因为神天天信实的把玛拿赐下给他们吃。但是当他们要享受美地的出产，他们就需要付代价，他们需要劳苦来经营。所以呢，当他们吃那地的出产，玛拿就止住了。他们需要劳苦的经营，吃扎实的食物，吃坚硬的食物，使他们能够胜过仇敌，能够建造居所，并且建立神的国。所以呢，这里的出产呢，第三小点告诉我们是表征基督做我们那终极完成的食物。我们要享受这样的食物，需要我们在他身上劳苦经营。所以呢，我们对付肉体就有带进两个结果：第一，我们享受主的筵席；第二，我们享受美地的出产。我们越经历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就越享受那地的出产。然后呢，我们享受。我们经历了对付肉体、享受美地的出产之后，我们就预备好能够征战。但是谁征战呢？不要忘记前面的第二重点，神为我们征战。所以还需要看见一个意象，就是第四方面的预备，需要看见基督做我们元帅的意象。Amen。那在这里呢，是约书亚记五章十四节，应该说从十三节开始。这个约书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他观看这个耶利哥城，然后呢，后面就说：“看哪、啊，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这个人是谁呢？”十四节，他说呢：“我现在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约书亚在那里，一面他看见耶利哥城是坚固的，是高大的，但实际上他却看见什么？他也看见什么呢？看见耶和华做军队的元帅的意象。Amen。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有大的环境，我们会遇到这个坚固的城墙，但是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需要来看基督，他是我们的元帅，他是为我们征战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在我们一切的情形里面，我们不要再看自己，我们需要来看这位元帅的意象，我们需要来看他。那这个，那当这个以色列他们被这样预备好之后呢，他们就能够来为神征战。那就是这个六七八终点。然后呢，在第六终点是他们的征战得胜。他们如何征战得胜呢？第六终点，他这里就说呢，是借着他们怎么样呢？相信神指示的话，凭着吹号。并怎么样呢？抬着约柜，高举基督。他们三方面：第一，他们相信神指示的话；第二，他们凭着吹号；第三，他们是抬着约柜，高举基督。好，那在这里呢，是我们对铁的经历。好，是从约书亚记第六章。好，那第一小点就说到我们属灵的征战，第一该做的是高举基督。好，在这个征战中呢，他们这个。神要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这个拿着武器的人要走在前面，然后呢约柜随着他们，然后在约柜前面需要有祭司在那里吹号，他们要在那里绕耶利哥城，然后在绕的时候呢，什么人都不能够说话。好，这里就说给我们看见呢，这里以色列他们与这个基督是同心合意的。这个约柜呢，就是预表这个基督做他们的元帅，他们服从这个元帅的带领，他们不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呢，他们就借着这样的与神示意，他们就征战得胜。好，所以呢，第二小点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百姓他们安静呢，就是表示他们与主示意，他们不表达任何的思想、意见和感觉。然后呢，他们如何征战呢？他们第三小点告诉我们，他们就是呼喊、宣扬并见证。然后呢，第四小点是一个结语，告诉我们 他们这样征战的景象呢，有一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是一幅团体神人的图画。所以以色列他们能够胜过耶利哥，并不是他们征战得胜，而是他们与这个耶和华他们是说与这个耶和华是一，这个耶和华为他们征战，他们才能够得胜。然后呢，七八终点是他们失败的记载，第七终点是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好，这里呢，他们失败呢有四个原因。第一呢，是因为他们犯罪，是约书亚记这个七章的一节。这里以色列他们在当面的物上犯了不忠实的罪，是他们失败的第一个原因，他们犯罪。那第二个原因是在二节，二节的下面说，这个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那些人就上去窥探爱城。在这里呢，他们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失去主的同在，他们没有求问主，他们就自己怎么样呢去窥探那地，他们没有在主的同在中来征战，所以是他们失败的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是他们信靠自己，是第三节。好，这里后面中间说到众民不必都上去，大约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下爱城，结果他们就失败了，因为他们信靠自己，这是第三个原因。那第四个原因是在第四节。好，这里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约柜不见，他们就自己上去攻打爱城，他们没有与神示意，所以他们也就失败了。所以在这里约书亚记的七章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他们征战失败的四个原因。第一是他们犯罪，第二他们失去主的同在，第三他们信靠自己，第四他们失去与神示意。那然后呢，约书亚记八章他们就悔改，他们就征战胜过爱城。但是到了第九章，就是第八终点，他们就受了基遍人的欺骗，他们好像一个忘记丈夫的妻子，他们又不与神示意了，所以他们就受了这个基遍人的欺骗。所以呢，在这个六七八，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他们征战有一个得胜的原则，就是他们需要与神示意，他们与神示意，他们就能够征战得胜。他们何时失去主的同在，不与神示意，他们就失败。然后呢，到了最后的九到十，九跟十终点是约书亚记的二十二章，在这里是这个他们在这个承受，二十二章是以色列他们承受美地的记载。在这个记载中，他们这个约书亚记录了一件事情是很特别的，就是呢，在摩西分配美地的时候呢，有三个支派，就是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他们跟摩西要约旦河以东的那一块地。然后呢，摩西就吩咐他们，可以把这地给你们，但是你们需要随着其他的以色列其他的支派一同进到美地里征战，等其他的这个十个半支派，对，九个半支派都得着他们所应许的美地之后呢，他们才能够回到约旦河以东去承受他们的地。但是呢，在这个约书亚记二十二章，他们已经征战完成了。那当他们这两个半支派回到约旦河以东的时候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另外筑了一座坛。然后呢，其他九个半支派知道他们筑了这座坛就很生气，以为他们要分裂，所以他们就去要与这两个半支派征战。然后呢，这两个半支派就赶快过来，就跟他们说明原因，他们为什么另筑一座坛呢？是怕他们的后代长大之后就忘记自己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需要怕自己忘记是以色列，就与这个约旦河以西的那些以色列人分开了。所以这个两个半支派就筑了这另外一座坛，是要提醒他们，提醒他们的后代，你们是属以色列的，你们是属耶和华神的，你们在这座坛，这座坛，对，就是这座坛是给他们的一个纪念，告诉他们不要分裂。好，所以呢，在这个约书亚记二十二章，他这个记载就是给我们看见呢，我们要承受美地嘛，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避免分裂。然后呢，第九终点，他后面就说要经历并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必须是一般子民，是一个身体，是一个宇宙的召会，我们需要保守一，才能够承受美地并享受美地。 Amen。 好， 那这个就是这个第四大点，你们说到我们如何来神对以色列的吩咐，要他们去具有美地，然后神对他们的预备，以及他们征战的原则，以及他们要承受享受那地的原则。
阿门。
阿门。
问一下，好，刚才弟兄带得非常仔细，非常好。哎，但是大家应该不知道为什么要出现约书亚记，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我们第四大点会是约书亚记，主要是说这个属灵的启示的原则是在生命记里面，啊，但是呢，那个属灵的应用和经历是在约书亚记，啊，那刚才讲到这个石头是铁，大家记得石头是什么吗？哎，石头是生命长大，一代进变化，为着建造，啊，是铁，铁就是权柄，
对，
啊，所以石头是铁，意思就是我们啊要有变化，并且在建造里，我们就一同有份于基督的权柄，带进来就是安全和保护。哎，那铜呢？山内挖铜就是山，就是复活升天的基督，对不对？他蛮有大能。
对，
这个山里面有铜，铜是什么？
审判。
审判就是基督经过神的审判而合格，他就复活升天，对不对？啊，所以山内挖铜是这个意思。好，然后呢，这个铜是用来做军装的。哎，所以我们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们就得着可以征战的军装。啊，那这二三大点就是在讲这个，这是原则和启示。啊，到了第四大点，哎，就满了石头是铁、山内挖铜的经历，并且这个经历啊，不是一次，它是不断循环的。啊，像这个一到三是启示这一面啊，你可以看得到，我不一定全部点到，但是你们啊，照着这个原则去看啊。那第二大点，第二中点讲到在身体的原则，这就是石头。相信主啊，在身体的原则里啊，然后从事属灵的征战啊。为什么我们可以征战呢？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哎，这个就是石头是铁，在身体的原则里就有神的同在，你就有份于那个权柄。这个就是石头是铁的经历啊。好，那后面这个像第三终点的这个第二，百姓乐意预备好，这个是一种建造的光景，但是这个是初步的，这是石头的应用。哎，他们就成了团体的约书亚，约书亚是元帅，所以团体的约书亚，这个叫做石头是铁，但是这都是初步的。啊，那到了第四点，他们经过约旦河，啊，这个在基督的死里，这是铜，哎，然后呢就能够怎样？在基督的复活里复活，这是山，所以山内挖铜，其实他们经过啊这个约旦河的这个经历，哎，就是山内挖铜的经历 啊，他们这样子才能够预备好。啊，再来是战前的四项预备，对付肉体就是经历铜的审判，享受宴席，这个就是大典里面所说的，哎，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吃喝，生命里长大，然后呢带进变化啊，所以有两种的吃喝，一个是逾越节的吃喝，一个是美地的吃喝，美地出产的吃喝，然后看见基督元帅，哎，这个就是铁的经历，哎，所以啊，你可以看到这些就是不断的往前哈，啊，然后呢，第六终点就是一个石头是铁的经历，对不对啊？他们呢，无声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声音，与主是一，他们就是建造在一起，有份于主的权柄，所以他们该喊的时候就喊，同心合意就满有基督的权柄，这是不是石头是铁啊？然后后面啊，他说神与人，人与神一同行走，如同一人，这就是石头是铁啊。那第七就讲到他们没有经历石头是铁的时候， 他们就失败了，就带进铜的经历被神审判。然后呢，第八也是这样，忘记自己啊、这个头是谁，这个就是没有有份于基督的权柄，甚至僭越自己丈夫的权柄，这时候就没有石头是铁了，就带进别人来欺骗，这就是一个审判。这样懂吗？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断的重复的经历。啊，那个 河东之地另筑见证的坛，这个就是为了避免分裂，这个乃是啊，为了在那里见证他们是石头建造的应用。
Amen.
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不是说他是多写的，不是说他是要增加篇幅啊，实在是说他要预备我们啊，不光原则上、启示上能够领悟，我们还要在经历上看见什么是石头是铁，山内挖铜。阿门。
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可以一同读一下五十一页的十一终点？我们一同读的最后一段话。
我们都需要认识什么是恢复，是在何处恢复，怎样的人能带进恢复往前。我们都需要看见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是在战场上，我们还是今天的约书亚和加勒与撒旦光中的基督的身体，建立并扩展神的国，使基督能回来承受地。我们仅仅属灵圣别还不够，我们需要向约书亚和加勒学习，代表神新时代的权力击败仇敌，使基督给人得着，并使基督借着他的寻求者得着活人。
Amen。 这个矿物就比较不容易消化，所以我觉得我们听完这样的信息，其实我们还需要很多的时间再回到主的面前，好好默想、揣摩、吸收这样的话。特别最后一段话，我很宝贝，它有三个需要：第一个需要认识，第二个需要看见，第三个需要向约书亚和加勒学习。这也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我特别宝贝他说，使基督借着他的追求者，愿我们都成为这样的追求者，
阿们，
来追求基督，
阿们，阿们，阿们，好。